民以食为天，食以安为先。欢迎您收听《食为天》。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《食为天》节目，我是唐韵。今天的节目上想和大家聊一个人，以及这个人对于饮食的态度，他就是苏东坡。讲到苏东坡，大家可能都会想到东坡肉，确实是，他是很讲究吃的，但是因为他的人生啊，真的是大起大落，所以呢，他对饮食的态度可以总结成就是，条件好的时候非常的讲究，而条件不好的时候呢，也非常的能够将就。那接下来我们就讲一讲他的讲究和将就的故事。苏东坡呢，他是少年得志，在他20岁的时候就中了进士，当时的考官啊，欧阳修对他的文章赞赏不已，四处推荐他，于是他很快就名动京城，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很快就成了网红了。人们都争相地传送他的文章，私下里找他写字题词，就连在宴会上，歌女呢都争相着找苏东坡来给他们写歌填词。那那个时候的苏东坡，他的生活是非常讲究的。据说呢，他曾经开过一个菜单，菜单的内容呢，也就是里面的食谱啊，大概是这样的：有蒸同粥的全羊，还有香草杏仁络，清蒸童子鹅，无腥松江块，这是一种鱼。饱餐之后呢，要用庐山玉莲泉的泉水来煮曾坑的极品茶。最后呢，还要舒舒服服的躺着，叫人给他朗读《赤壁前后赋》。所以从这个菜单大家可以看到啊，有鱼有肉，有甜点有饮料，更有饭后的精神享受。由此也可见啊，苏东坡他并不是只图口腹之快，而是很有精神追求的。据说呢，他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《老饕赋》。老饕呢，大家知道就是对于那些美食家的一个专用的名词。历代大家公认的老饕，比如说伊尹、孔子、陆羽、袁枚、曹雪芹等等。苏东坡呢，他自己也以老饕而自喻。据说啊，他特别的喜欢吃河豚。大家知道河豚是比较危险的。有一次官员们在聚餐的时候，大家呢对他喜欢吃河豚都觉得好奇，就有一个其他的官员问他河豚的味道怎么样。苏东坡说，那味道真的没话说，值得冒险，死也值得。可见啊，他这种为了美食而甘愿冒险的精神确实不是一般人可比的。那么这是他在条件好的时候非常的讲究。那后来呢，好景不长，他被贬了。原因呢，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啊，表达了对新法的不满，所以就被反对派构陷，然后差点被判了死罪。后来有别人为他求情，他才侥幸的免于一死，但是呢被贬到了黄州。黄州呢是一个小地方，非常穷苦的小镇子啊。苏东坡呢带着一家老小，不得不自己开荒种地，自己盖房子，自己打井等等吧，就是生活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差别。但是呢，他却是怡然自居的，觉得自己像当年避世隐居的陶渊明，只不过是在吃的上实在没有办法讲究了。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呀，猪肉是比较便宜的，特别是在黄州这个地方，猪肉真的是太便宜了。而相比较之下呢，羊肉是很贵的。以前当官的时候，在宫廷里吃东西，或者是官僚之间互相宴请的时候，吃的都是羊肉。但是到了黄州之后啊，就买不起羊肉了。他曾经写诗说，黄州好猪肉，价贱如泥土，贵者不肯食，贫者不解煮，就是穷人呢不会煮这个猪肉。于是呢，他就煞费苦心开发了关于猪肉的新做法，这就是我们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东坡肉的来历。为此呢，他还写下了一首诗，叫做《猪肉颂》，里面是这么说的：洗净档，少着水，柴头掩烟咽不起，待它自熟莫催它，火候足时它滋美。简单的说啊，就是用小火少放水慢慢的炖，当然东坡肉里面还要放酒的，炖到火候到了自然就非常好吃了。 不过也非常想感叹一下，古时候的猪吃的饲料啊，应该不像现在这样加了很多的添加剂，所以那个时候的猪肉真的应该是非常的好吃。那讲到猪呢，苏东坡在黄州的时候呢，对杀生就已经有了相当的约束。据传呢，他的母亲原来就禁止在家杀猪杀牛，等到苏东坡到了黄州之后啊，连鸡鸭也不在家里杀了。这是因为他自己呢曾经下过大牢之后的一个体会。因为在狱中他曾经写诗：梦绕云山心似鹿，魂飞汤火命如鸡。用鸡来形容啊自己待在狱中的那种痛苦，所以呢他自己在家里就不肯轻易的杀鸡了。不仅仅是鸡啊，他对其他的小动物也非常的富有同情心。比如说他曾经写诗啊给好朋友，这个诗呢叫做戒杀诗。诗中有几句是这么说的：我爱兰中蛤，蛤就是我们吃的蛤蜊，闭口护残肢，又爱网中鱼，开口吐微食。可见啊，苏东坡对小小的蛤蜊鱼都寄予了万分的同情，可见呢他真是一个菩萨心肠。总之吧，苏东坡的饮食态度其实也就是他的人生态度，达者可以兼善天下，落寞时呢不乏独善其身。在饮食上条件许可的话就多多的讲究，没有条件的时候呢就随遇而安，在饱足的时候呢也知足，自我节制。那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，当您听了苏东坡的故事，不知道您是否会为他的饮食观点个赞呢？感谢您的收听，我是唐韵，咱们就下一次节目空中再见。